就我们吃饭的时候 out of nowhere 我没有问他，跟我说啊，我前女友是新加坡的选美小姐。
一个人你可以有才，你可以有自己更你认为很擅长的领域，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价值观是否凌驾于我价值观之上当成一个你去 PUA 我的方式。
发小作文淫秽不堪，要不然就是脑洞大开，你知道吗？我能说录完今天这一期我想马上分手去相亲？
我也是我觉得咱已经聊到这份上了，我就非常想 practice 一下
我也是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 Surf 666。
大家好，我是昨天晚上只睡了四个小时，现在特别特别困的老爷。
我以为你要说今天吃了朱桥好多豆腐的老爷，
那真的豆腐、啊、
是我的豆腐，
是真的豆腐。
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坐在小板凳上疯狂的在吃悠悠家开心果的朱桥。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播前刚嚼了一个土耳其大杏干，希望一会儿不会去炸悠悠家厕所的一农。
救命啊！大家好，我是今天本来想在我家露台上请三位一起吃海底捞火锅，结果因为实在太冷了，只好在家里吃火锅的悠悠。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又是一期女生夜聊，咱们宿舍夜聊，
闺蜜夜聊，
闺蜜夜聊。是的，哎，在开头之前，让我们先感谢一下直白，我们的老伙伴。
Yeah.
然后大家都知道，就老爷一直都是在用直白医美，悠悠也在用，
对
吧？
我
也在用，
一农也在用。然后朱桥自从上次我们做了直白的这个商务之后，也开始用。然后呢，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直白非常好、非常适合夏天去做的一些医美项目呢。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所以我们会留到节目的最后。
是的
，OK，
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特别特别适合我们男性朋友听一下。
对
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相亲的话题，
就这不是一个男性话题，但是请男性好好听一听，
对，有参考。就不管你是不是需要相亲，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其实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女性在约会的时候，
对，不光是相亲。就前面几次约会没有确定关系之前的约会
对、嗯、的时候，女性在意的点是什么？
是的，
怎么表现一下可能会提升对方对你的好感度、
嗯、
那包括其实女生朋友们也可以做一下，
也可以听一下。
所以其实在我们四个里面，我是
相亲经历最多的人。
哎，我想问一下，你相过几次亲啊？
数不过来，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相亲了。
啊，为什么呀？
我也想问
啊，就是
人间观察。
没有，当时就是家里介绍。
不是谁这么着急帮你相亲呢？
我妈。
最拜
二。不是，所以最早就是你妈在各种帮你介绍人相亲。
我妈的朋友们，我妈自己本人。
妈
你妈介
绍
过，介
绍
过、介绍过一个，因为有点过于不太搭嘎了。
这个话说的很委婉。
不是，是对方他好像是一个什么天安门附近值岗的一个武警。老师，
老师
不是不是，我就是对武警表示尊敬，所以后面加了老师。
难道不应该说是战士吗？
对不起，一时间不知道为了表示尊敬应该加什么词儿好了，反正就是一个武警老师，
武警老师。哎，对不起，在这儿我先插一下 ，in case 有第一次听我们播客的朋友，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四个其实现在都是35，平均年龄35岁，然后呢。都在一段
relationship，
对，都在一段感关系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回顾的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奇葩的这个经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我们面包蟹群里，就宁浪别野的听友群里面有一些面包蟹投了稿，就他们奇葩的经历、嗯、我们就揉在一起一起讲啊。
OK， 好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无法想象，你说咱们三个里面任何一个人之前相过很多次亲我都能接受，但我唯独不能接受一个爱人朱桥相了很多次亲、
不是，而且我还很享受这个过程、
哦、因为我觉得朱桥是我们四个人里面看起来对感情最
淡薄，
淡薄，
就是漠不关心，爱咋咋地，有没有恋爱谈根本不 care 的一个人。
是这样，就是先开始我去相亲只是为了应付家里的给你安排的这个一个活
人情。
对，嗯，就是你也不好驳人家面子，因为太爱了，所以不爱驳人家面子
啊。所以你内心一开始是抗拒的、
一开始是抗拒的，后来相亲了几次以后发现
好有趣，是吧？
太有意思，
就是人间观察。是不是
有意思在哪儿、啊、
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跟你生活圈非常非常远的人，就是我所有的相亲对象全部都是 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的外甥之类的，都是这种关系去相亲的。所以其实他们给你介绍的时候并不是说，哎，我认识一男孩，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挺合适的，所以你去相亲吧。
我有个问题，他们给你介绍的时候，你觉得你经过这么多轮各种各样人都见了，你觉得他们是凭什么逻辑给你筛选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那个人单身。
你也单身，
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介绍的话，就是你们既认识这个男方，跟男方也是朋友，然后跟我也是朋友，然后你们会觉得，哎，他们俩性格可能还挺合适的，这么去 date， 给我去 set up 这个。
我跟你说别想了，因为我单身的时候，我妈甚至都无数次跟一农说，哎，你身边有没有好的男性朋友给朱乔介绍一下、结果发现没有，大家的反应普遍是、
啊、真的
没
有，
甚至
我觉得优质的男生，就是我觉得能匹配上朱乔，在我脑海里就是空级，
没有人配得上。
哎，你要这么说，当时朱乔，你记不记得朱乔上一次分手的时候，我甚至跟老爷公说，我说你周培有没有这种跟朱乔适配的男性。他的原话是挺好的，都已经在稳定的关系里面了。
其实是这样
说，剩下那些单着的 for a reason。
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就是为什么爱去相亲、就是因为你很难有机会去见到这些 for a reason 的人。
哎，快来说说，我非常好奇，就是他们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有经历过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样的事儿呢？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儿反而是一个好事儿，而且后来我们俩现在已经成了好朋友了。
哦，不是斯坦利吧？
不是，不是，是汪老师。
哦，yeah。
这个人是非常罕见的，我妈在大街上找到的人。
什么街？
在大街上？
是我妈有一阵儿出去报了一个钢琴班，认识了另外一个阿姨也在练琴，然后他们两个就聊起来了。然后聊着聊着呢，我妈就跟她说，哎，我有一个闺女现在在干什么什么什么，单身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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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那阿姨就说，哎，我也有一个儿子。然后跟你闺女差不多大，她虽然不是干这个就是自媒体博主的，但是她是做摄影的。
所以是你做自媒体博主之后的相亲、
对对对，他是一个摄影老师。两个阿姨就觉得，哎，说好像还挺般配的。后来我还见了过那个阿姨，那个阿姨真的非常喜欢我。
OK、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然后我们俩就加了微信，发现我们俩住的特别特别近。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和一农在日本旅游，然后后来那个我就跟那男孩说，我说我在日本，然后我哪天哪天回来。他说那我去接你吧。然后他就直接去机场接了我，
就相亲还没见过面，然后甚至都没有网恋，
而且男生挺帅的，
对，
非常优质，
对，非常优质。然后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在微信上就是已经聊了有两三天了吧，就是觉得聊的还挺来的，然后我们俩就直接就是等于他接我们俩就见了。
这种第一次相亲见面的这个
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挺特别的。然后聊的也还挺好的，但是因为聊太好了，所以就变成了好朋友了。
不是，
就是没有化学反应吗？
对。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
难道这样子不好吗？就是我一直都在觉得，如果说我的另一半本身也是一个特别聊得来的好朋友的话，难道不是一个加持吗？
但是我觉得我懂那种陌生感带来的刺激感会少一些。
对，就是一下就太熟了。咱们去爬哈巴雪山的时候，我后来登顶的那个背包和用的那个登山杖都是他给我的。
你看上次看到朱乔骑那辆自行车也是他的。
对对对，那辆公路车也是他给我的，就是他也见过我们所有朋友。
老实说，当时我一度觉得你们俩快要成了。因为走得很近，就三天两头，就是
老
对老说我跟谁一块儿，我跟谁一块儿。
闲，
那说明你也挺闲的呀，就是你俩老能约。
哎，那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有另外一半了？
好像有，我那天看他发朋友圈发了他女朋友的照片，就是两个人合照。
因为你家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两个人是好朋友，然后但是因为各自也在各自的这个关系里面，
然后多年以后，
对，多年以后啊，
那应该
有可能吗？
没太可能吧。
人家现在正恋爱呢，你们俩干嘛呀？
我都忘记我还在恋爱，
你忘了？
人家是有男朋友的。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现在还是好朋友。嗯。所以其实挺难得的，
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亲体验，就是并没有让你觉得不适，且最终还发展出了一段新的友谊。
好，那我们因为也在群里征了一些我们粉丝的投稿，然后面包蟹的投稿，在里面呢找到了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第一个故事 他说的是他朋友的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这个朋友呢，跟一个男孩去相亲，他们选了一个约会的地点是动物园。我当时听到说去动物园玩，我还觉得这个地点感觉还不错啊，因为两个人有事儿干，也没准
能见到小熊猫呢。
对呀，就是说呢。结果呢，到动物园门口，他们才发现这个动物园是要门票的。然后那个男孩就说：“我去 check 一下这个门票多少钱。”他就去了 ，check 完以后回来跟这女孩说：“门票太贵了，我不去了。你要去逛的话，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吧，我在外边等你。”
这我想问一下，北京动物园现在
能有多贵？
不是他说他当时人在国外，他说他去查了一下，那个门票大概人民币100块钱左右
啊。
哦。
一段沉默，
是不是哎，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啊，他们两个一开始等于是一个 blind date 对吧，就是互相不知道的，就纯相亲，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见到第一面这个人已经觉得我跟你没有可能了，
有
就对吧，
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100块钱我觉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对，尤其是如果是学生的话，
对，学生的时代我觉得这不少，就比如你让我现在回想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我如果说我去有一个 blind date， 然后我到那以后已经发现这个男生跟我的各方面就是不适配，所以我可能就会在看到这个门票之后直接就说就算
了，就不花这个钱，
对，就没必要。
但他说我在这等你
啊，
你在等好几个小时吗，
我等你这个话
他就知道你不会去，
对对，
但是
我觉得这个
过于没礼貌了，
对，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要说我来去试图理解一下这个男生当时的心态，一定是他已经觉得不会再往下发展了，因为换一个角度，如果他见到这个女生他当时很想跟这个女生交往，我无法想象一个男生会因为说这个门票太贵了就不算了，
只能是这么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还是会进去，然后玩完以后我们不再联系就罢了。
是的，
哎，我真的，哎，我想问你们，如果说你们有一个相亲，你看到这个对方，你就觉得我跟他完全不适配，
他看到我了吗？
就俩双方互相看到了吗？
如果我就隔着玻璃，我就直接会走开了。
真的吗？
我肯定会。
真的吗？
我觉得会，
你们哎，我也会，
我觉得会，
你们好没礼貌，
会跑。
不是，也许这个人特有意思呢。
因为我必须得说，我是一个颜控，大家都知道老爷公长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很肤浅的人，我确实是第一步是颜控，所以我就是直接说，就他的长相至少就是
没达到你的标准，
没达到我的标准，我会选择不进去。长痛不如短痛，我就先跟他说算了，就饭也不吃了。
怎么说呀？
就说那我不是我没想过，因为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跟他吃完饭看完这个电影，那你更难说吧，你会怎么说，
不是你跟介绍人说就行了，
对，然后就不再联系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相过亲，我都是设想、如果我没有看上这个人，我觉得我会很客气很礼貌的就表面上应付下去，但是也会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礼貌的人，但他一定能感受到对他没兴趣，对，我不会给他制造虚假的幻想，但是我也不想让他在面上那么过不去。
我觉得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他是一定能感觉到的，
嗯，
就是我不可能演出来一个我与他很和谐的能把这顿饭吃得很顺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会很得体礼貌的跟他说我有其他事情我先忙我要先走了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涉及到了一个相亲的地点的问题，所以其实吃饭我个人认为就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相亲。
你说吃饭是因为这饭至少得吃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对
吧，对，其实我觉得我虽然也没有相过亲，但是我觉得人和人的那个 chemistry 是在10分钟之内。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朋友的故事，是就是为了快，可能是为了快啊，因为地点是那个男生选的，然后选在了麦当劳。
什么时候啊？
是刚毕业然后刚上班的那会儿，
那我觉得可以理解，
那 OK 吧，
我也 OK， 完全 OK。
接着听我说、约在了麦当劳，然后两个人各点了一个甜筒，
嗯
，AA 制，
甜筒不是2块钱
呀、然后我朋友就觉得
那我就会端着那个甜筒说拜。就是我觉得我请 OK 你请也 OK， 但是你不要为了两块钱的甜筒说来你付一下你的 对吧
不是就两块钱的甜筒他们是怎么做到 AA 的呢
就是那男生只点了他自己的然后就走开了嘛
啊就是我点完了然后你来吧、
就问那女生你想吃什么那女生说吃个甜筒那男生说那我也吃个甜筒吧然后他就只点了自己的甜筒点完以后走
了吃什么了
对啊
人家都说了吃个甜筒了告诉你了你还不一块儿结了差这两块钱吗、
但是就没有那女生也是这么觉着的吗
那你朋友后来怎么这样
就再也没联系他了
不但当时的甜筒还是吃完了
甜筒还是自己点
了但 好在甜筒比较快而不是套餐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就吃完甜筒两个人就坐那聊了一会儿确实感觉话不投机然后就走了
所以你觉得动物园和麦当劳是不 OK 的
我觉得动物园 OK 然后麦当劳确实不太 OK 我觉得至少应该选个咖啡厅之类的地方我是觉得麦当劳太吵了
就是我觉得你约在麦当劳就没想成、我会觉得你就是想应付一下、对于我来说如果第一次约你跟我约在麦当劳我就会觉得 OK 你觉得这是应付事儿我们用一个最经济的最省事儿的方法快速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给介绍人一个交代、结束我就是会这种感觉你哪怕不想花钱你去公园里边湖边溜达溜达我觉得都比去麦当劳强
所以就出现了免费的他以为是免费的动物园嘛动物园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有个事儿干
哎我首先我能接受麦当劳是因为我的理解是麦当劳就是像一农说它很快我们可以先去麦当劳因为麦当劳你就算吃饭也很快所以我可以在这15分钟之内先决定
了解一下这个
对了解一下我对你的态度理论上来讲啊我觉得麦当劳的话是不是就不用 AA 了就你请就算这个人你完全最后不行对吧你甚至觉得他很烦你很讨厌他但是你请他吃一顿麦当劳我觉得一般人也是能接受的所以呢这个成本是在我可控的范围之内而他的时间又非常的快所以呢如果说我觉得很难熬这个人但是15分钟吃完了我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你也不会说像吃一顿牛排大餐咱就吃一顿
同意
七个 course 的一道一道上他们吃了3小时很难熬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第一次去约一个我不太抱有期望的 blind date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快餐店
我觉得这不是麦当劳的问题是他只买了自己甜筒的问题
我同意
所以我想问就是你们觉得相亲该谁付钱呢
哎，我接下来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奇葩的故事讲完我讲完之后咱们再来讨论这个谁付钱的问题
OK
这个故事我在飞福来之前讲过我在大学的时候 date 过一个我在这算种族歧视吗就是 CBC 就是在国外生的中国人
中国
就比如 CBC 叫 Canadian Born Chinese、我先说我确实不应该要求人家付钱啊但我倒是给你们讲这故事确实很奇葩就第二代移民他们会就他们骨子里面貌似还保留了很多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啊或者就是比较直男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又学了很多西方社会的所谓的男女平等一切都 AA go Dutch 的那种就会让人非常不舒服因为坦白讲我也接触过老外如果是和老外约会的话我完全 OK 一开始大家 AA 是因为他本身对你也没有任何的需求就他也不管你然后他也不对你去施以任何的这种压迫感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大家都是平等但是我接触过这个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家里是台湾的所以也是一个 CBC就是比如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会说就比如说他不喜欢女生穿太短的裙子啊等等等等他没有说你不许穿但他会说啊我就觉得我不喜欢女生化很浓的妆啊就是他等于说还是有那一套在身上然后因为当时我们俩就属于完全没有在一个关系里面是因为当时我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当时回国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所以就是已经心里清楚这个 relationship 不会走到哪儿但是我就觉得走之前还可以约会嘛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俩去吃一个鸡翅两个人加起来30多块加币就大概是360-180块钱的样子然后当时呢因为我已经很快就要回国了可能还有一周的时间所以我已经把我的那个信用卡给注销了然后呢我们俩当时是在2楼就是一个那种得爬那种木的那种楼梯特别高的那种木台阶到2楼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人家就过来把那个 bill 拿过来了他就看了我一眼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上一顿是我请的这顿该你来了 就是你知道人家的，因为那是我们俩理论上来讲啊，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约会了，因为马上就要回国了。我觉得如果说我跟我一个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国家，就当时是虽然说不是说永久的走，但是比如说我悠悠要出国了，我肯定这顿饭不能让他请啊，我肯定说这是践行饭。但他当时都那么说了，我就说哎那好吧，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叫什么储蓄卡拿出来了。然后人就说我们这只收信用卡不收储蓄卡，然后呢我就说呀，我说我信用卡注销了已经。他说啊，那对不起，我们这确实是没办法收储蓄卡。那这个时候你说你男生你是不是就应该说那我来吧。
对呀、啊、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问那个人说你们这有自动取款机吗？然后那个服务员说一楼有。那个人就说啊，那你就去取钱吧。为了约会我穿一个细高跟鞋，我就又走那个大那个嘎吱嘎吱那个木楼梯走到一楼，然后取了钱又嘎吱嘎吱的爬上来，然后把钱给付了。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可能是我们俩最后一次 date 了，就是本来我也要回国了，所以他就一点都不想多出一分钱。
那何必要约呢？还
因为上一次是他付的、
哦、
所以他得把
他
要把
这
个
鸡翅吃回来是吗？
我甚至都有这个感觉、然后反正后来我就把这个钱给付了，
瞬间下头。
对，真的就瞬间下头。他当时说、哎、要不要去我们家坐的，我想坐
过屁了
这东西讲的就是想说坐
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在加拿大文化里，作为那个找你来结账的那个服务员来看，从他的视角上看这件事儿是个正常的事儿吗？
我觉得都不正常。就说实话，就老外的确就都是 AA 这个很正常，但当其中一方就是说他那个信用卡都注销了，他这个卡没法使，娘，但是确实取款机也不是特别，如果取款机两条街开外他还让我去拿，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急。但当时确实取款机就在楼下，所以我就去取了。但是他后来再邀我去他们家喝一杯的时候，我
怎么提出这个要求的呢？
就哎 right away， 就是在我付完钱以后穿上衣服以后，他就问我说哎，说要不要去我们家喝一杯。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没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妥，
完全没有，
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
对，而且你知道更奇葩的是，因为后来那时候还用 MSN， 你一登录其实有时候他会给你发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浅的偶尔的打个招呼。后来有一次他就跟我说Giselle， 说我有一个事儿要跟你 consult。 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最近在 date 一个女生，说我现在有点受不了了，说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出去每一次吃饭，他说就老我老付钱，对方从来没有要付钱的意思，包括我跟他说了，而且他就说那个女生会跟他表示说应该要男生多付钱、他就那种在抱怨，就说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怎么能？
因为他在你身上得到的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好的正反馈啊，他让你去取钱你就去了，
对，所以他可能觉得我会支持他的做法，
对，他来寻求你的认同的。
对，我就说你这样反正一辈子找不着女朋友，把牙删了。
干得漂亮。
那你们觉得应该谁付呢？其实说实话我倒是觉得这人做的也并不是特别不可理喻。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AA， 但你说我心里面会不会给这人减分？一定会的。因为我是一个会抢着买单的人，
你是，
就是要不然你来要不然我来，我很少。
我说的不是钱的事儿，是我卡已经刷不过去了，你还让我穿着高跟鞋下去去取钱，这个有问题。我不在意我付钱，我也不在意是你付钱，我不会让你觉得我占了你便宜。
对，
但是你不能在这种时候，这体现的是你不绅士，不是都不说不绅士。我是一个女的，如果我对方不管是男是女，他出现这个问题，那我肯定会说我来付。
对，不管他男生穿着篮球鞋，我也会跟他说
我
来付。
对，
我
觉得一个两个人都得体的方式，可能是这个男生当时发现女生这卡付出钱的时候，说我来。说我这儿有信用卡，然后女生可能会客气来说，那我一会儿转给你，
对
对吧？然后那个男生，你可以再绅士一点说没关系，不用了。但是也许人家转的时候你就收了嘛，对吧？
对，
我觉得这样大家面上也都好看，也都是一个相互照顾的状态。
或者是比如说，他说他帮你刷了信用卡，你俩高高兴兴出去，他说那去我们家喝一杯吧，然后你就会说行，那我去旁边超市再买两瓶酒。
对，因为我是一个绝对，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至少我周围的本土的朋友，我们都是其实是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也不 AA 的，其实大家都是穷学生，说白了我当时好的朋友没有哪个是什么富二代， 但是比如说这顿来我们家吃，那肯定就是我来买，那下顿换一家，或者就大概是也是的确上次你来这次我来，但大家不会分得那么清，
我也是这样的，
而且没有人，就是咱们之间也没有人会说上次我来的这次
你
对，
大家
就心照不宣就好了。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约会来讲的话，我历次约会都是我买第一单
哦，
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买了第一单，我就有权利下次不见你。因为是这样，如果说我对你有意思，那我来买第一单，然后呢，我知道一定会给你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那你下次还可以让你再约我。那如果我对你没有这个意思，我买了第一单，你下次再约我，我就会说老娘不想再跟你出去吃饭了，我也不会觉得我欠你任何东西。
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相亲，就是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的话，总会有一个发起人吧，虽然都是别人介绍的，但是你们怎么聊到说要去一起吃个饭，
谁发起
的，去哪儿吃，谁提议的，我觉得谁就应该买单。是我提出的话，我会主动去买单。当然如果这个男生就是很绅士的说我来我来，那我也肯定不会跟他争，就是那我就让他去买，但如果他没有那个意思的话，我觉得我买也很合理。
那你会选 AA 吗？
我觉得不太会。
我是每次就是我都会提议要 A、
不，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先提出的见面，但他还没有买单的意思，或者他跟我提说咱们 AA 吧，我就会说我来吧，然后我买完以后我就买个清净，我再也不见他。
其实
我
也
是这样，
我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一单是我买的话，那我就是再也不会见你这个人了。但是如果是他买的话，我可能会事后去问服务员说多少钱，然后可能私下就结账这个面子我给你，你去把单结
下，要再转给他们。
对，
也是为了就不欠他这一点，
转他一半，我也不是全转他。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还行，就是其实咱们刚才说的都是说我对这个人已经，
我觉得这人还行，我也会这么做。
你也会 AA？
嗯，
哎，但我特别不喜欢 AA， 就是
我们特别不喜欢每次跟你抢结账，真的
不是，
我反而觉得 A 会让我心里更痛快一点。
朋友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看咱们宁浪别野，比如说经常会产生一些 bill， 这个咱们到最后 A，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OK 的。
到现在也没有 A 过朋友我们家就是一笔糊涂账，
乱账
咱就是说都太懒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咱俩出去吃饭，我觉得也跟你的经济实力有关系。比如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是穷学生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去吃一顿超出你水平的，那我觉得 AA 是很正常，那那个时候我们也会 AA。 但你说比如说现在我跟你出去吃一顿饭，那肯定就是我要不然让你请，要不然让我请嘛。
嗯，就是对方请你也不会有压力，因为你知道这点钱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一旦开始 AA 了，其实至少至于我来说，他有一点就是画一个界限的感觉，会觉得没有那么亲了。
我有一个爱 AA 的理由，
嗯，
是因为我不喜欢抢着结账，我觉得太丑了。
哦，我也不喜欢抢
嗯
所以那要不然就他们喜欢抢掉他们结了
对，我还是喜欢 AA、
但是约会的时候等于说咱们现在投个票吧，觉得该 AA 的举手，朱
乔
一个人
、啊、只有我觉得该 AA 是吗
对、
我觉得就是两不相欠嘛。
那觉得该男生买单的举手。
嗯，
其实我要举手，我觉得该男生买单。
我倒没有觉得该，我觉得谁结都行。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在上悠悠的，谁提出来的，谁牵的头、
对，然后谁约的这地儿，他肯定是找一离自己更方便的地儿嘛。
谁提的，谁对这事儿更着急，谁更急迫，谁掌握的这个主动权，也就是约的时间地点。
嗯，
我觉得那这个局就是谁的、
嗯、
谁就应该去买这个单。
就是作为一个 N 次相亲经历的人来说啊，往往都是男生提议。
对呀、
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应该男生买单呢？
但是他提出我们见一面吧，这个意也并不一定代表他急，他也只是面子上觉得他提出
也是他提的呀。
嗯、
那也有可能家长介绍了你们俩建立联系方式，你也可以主动提我们要见。
就是、
我就是往往都是男生提。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是该男生买单，是因为我的经历里面也都是男生主动的去约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吃。
那、他们只是在做一件很礼貌的事情而已嘛，我觉得。
不是，那你可以不要这个礼貌，你这个礼貌有什么意义、就是
我还得花时间付你这个约。
就是你主动约我，一定是你对我是有意思的、这个意思未必是那种意思，但就是你至少是想认识我的，对吧？有兴趣，对。那你既然对我有兴趣，你先提出来的，我配合你出来吃这顿饭，其实我觉得就不管男生女生嘛，反正就是应该这个提出来的人去买这个单。 因为你要不提的话，这顿饭是可以不用吃的，对不对？
对呀、啊，
这个费用是不用产生的、啊，这个时间也是不用去浪费的。
来来，大家那个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对对对对，赶紧告诉
你们觉得应该是谁来买单？嗯、然后同意 A A 的扣一，不用了，没有没有，就是你觉得应该 A，
我觉得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觉得应该有人会支持朱
乔、嗯，很多人会支持你，其实、嗯、
谢谢谢谢，我要在评论区拉一个觉得 A A 的在这儿集合。
制定他排上队。
那你们还遇到过什么奇葩的，就不论是相亲故事也好还是 dating 的故事也好，有没有什么离谱的故事呢？
我没相过亲，但我之前有过很多约会，就比如说 dating app 上，就也是互相不认识这种，我觉得就跟相亲没区别吧。
嗯，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 Faithful Life 也大概讲过，这个人呢特别特别的爹。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跟老爷公之前分手有那么一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那时候我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喝酒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去了一个酒吧吧，可能是类似于就完全陌生人，但是因为两边人都特多，最后somehow就大家都互相的拼桌拼到了一起，就开始一起聊天，然后当时就加了微信，然后他就约我出来，他什么都要买单，并且不能接受我去抢着买单。其实说出来他的履历特别好，他是 Harvard graduate， 哈佛毕业的，反正很聪明，并且呢他在国内的工作也特别不错，他之前在 Google， 然后是那种 level 很高的一个人。但是我真的跟他吃过两次饭我就受不了了。首先就是他的工作经验是比你多的，然后你一开始当时反正我上班的时候跟人约会可能一般就问问你做什么的呀，然后我做什么的呀，啊，我平时干点什么，就是我在讲我的事儿的时候他一直会以一种长辈，其实他年纪没有比我大很多，但他就会一直就去评论你的工作，他就会说，哎，你这事儿干的不对，你这事儿不行，你这事儿不，这话不应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说我是做项目，他说那你这做什么项目，我讲，他说，嗯，我觉得这个合规的这些项目其实对你成长是没有意义的。
我已经听好生气啊，我就难受了。
这不光是爹吧，这单纯是个朋友也挺让人讨厌的。这
对，就是
我能插一句吗？就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都不是约会，就是在一个朋友的局上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他当时在追我，但是他追我还一副非常爹的姿态，就是经常会发微信说你在干嘛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个在看书，然后说看的什么书啊，然后我就随便拍了一下一个什么心理什么什么的书，然后他说，哦，我觉得这种书都是骗人的啊。就是
我懂，就是这种其实在社会定义下比较精英的有一定 title 的男的，他就会特别把这些东西变成他的武器，然后他就要去 PUA 一切。
哎，对，你记不记得
他就永远是俯视你的。
对，
对，你记不咱们上一次聊那个，可能我觉得啊，对初社会的小姑娘可能是有一点，因为你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初入职场，然后呢你对很多东西都不清晰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比你经历阅历高很多并且 level 高很多，并且你把他，因为他还不是你们公司，你把他平移到你们公司，居然跟你大老板是一个 level 的人，你本身对他会产生一些光环，所以呢可能他跟你说什么你就不会有反感，甚至就他其实他也不是在 PUA 你，
他就是在 be himself，
他随时要教别人做人。
你说特别对，他就是在 be himself 的时候。但是你会带着一个，哇，哦，他跟我老板是一个 level 的，但是他现在跟我坐在这个小桌子的对面，就是跟我甚至可能产生一段浪漫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当时我讲我的那个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那个男性已经有家庭了，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就觉得他好有魅力，我觉得是这样。但当时我已经不是21、22岁的一个年纪了，我当时已经28了，我工作也好几年了，所以他当时跟我这么说，我真的只想大嘴巴抽他。而且他会这么说，就是那种只要你说一个什么，他一上来就先否定，然后再去输入他自己的观点，这事儿你应该怎么怎么干。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那么烦呢。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我必须得说，就是你内心又有点舍不得放弃，因为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一些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哎呦，就我确实啊，我对什么 Harvard graduate 还是带有一些光环的，所以我跟他可能date 了也有个两三个月吧，就非常不频繁的，可能每周见个一两次那种。然后后来包括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滑雪最大，因为当时我还在学那个后刃落叶飘，我就说每次后面有那个声的时候我特害怕，我都怕别人撞着我。他就说，为什么你会害怕呀？
还要把这个梗铺一下，你为什么害怕呀？哦，因为你慢呀。
不对，
哦，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快呀。
他说你骂人，他说你为什么会害怕呀？我说因为我就觉得后面我老怕他们撞上你。我说难道你滑雪从来不害怕吗？他原话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我滑起来，没有人能撞得着我。
他就是会撞到你的那种鱼雷是吗？
没有，他的意思说我不可能撞到别人，但是
后面的人也
追不
上
我。对，我一方面觉得这是傻逼吧，但一方面又觉得啊，你真滑那么好吗？所以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周末跟我一起去崇礼，我们要一起去崇礼。我当然没去过，然后我的崇礼是抱有那种幻想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不去，我说我不在这种地方滑雪。我就说不是去南山，因为我以为他说是南山小嘛。我说我去崇礼，就崇礼都是滑大山。然后他就说，他当时说的还是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让我来这么说吧，Let me put it this way。他就说
他是中国人吗
？Again A B C， 从小在那个美国长大的。他说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在亚洲我只去日本滑雪。说国内没有什么雪场我觉得是适合我滑雪的。我当时就能理解吗？就我觉得特别，就其实他真的，我必须得说从硬件条件来讲他很优秀，就是他其实没有自吹自擂，包括他的 title， 因为特别特别巧，当时我还在拜尔，然后拜尔有一次有一个什么参观那个他们那个公司，然后我还见到他了，就是他确实是也没有撒谎他工作的 level， 然后也没有撒谎他滑雪的水平，因为他给我开过视频，他确实滑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就是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人的魅力就在于你可以有那个比你实际能力多一点点的小谦逊，你的那种招人讨厌就在于你比你实际能力还多了一点点那种
小吹嘘，
小吹嘘真的很讨厌。
他是傲慢，最后我觉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让我彻底下头。就是因为我当时有很多就是老外的朋友，然后有一些是我们公司的外派，然后有一些呢是他是老外但他是 local hire， 就是在国内被招上来的。他就说，哎，就说就是这帮老外说他们在自己国家也找不着工作，就得来中国，就好像还能就因为他们会英语就能找个工作。我就说你不能这么说我朋友。他就说可是你说是不是啊，那他为什么不在他自己国家找个工作被外派过来呢？他在这儿挣的那么少什么的，
就是他对别人所有的评价都得是一个审视，
对，
就是我是一个评委，我来点评点评你，我来考考你。
他对别人所有人的 level 的看法都是这个人的，就这个人的水平跟他是不是齐平的。
你知道吗，他这有一点点，我不是心理学专家，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那种自恋型人格障碍
NPD 是吗？
对 NPD， 他是属于什么，他认可的就是一个社会丛林法则的方法，所以他认定自己的价值只在于他的哈佛、他的工作和他的滑雪水平，一切都是以这些可以被量化的社会的标准去定义的。而且这样的人是非常喜欢一上来贬低他人的，且他的同理心很差，他甚至不会倾听，因为他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在关系里去找他自己的存在。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可能是我们可能刚第二次约会，在滑雪之前，就我们吃饭的时候 out of nowhere 我没有问他，跟我说啊，我前女友是新加坡的选美小姐。
就是所有的东西你知道吗，这种人最可怕的点，他不觉得我跟我前女友建立的是一段情感关系，那只是他成为了我未来的谈资，那是他的
标签。
对
对，然后他当时因为我没有问，然后他就说那个，说我前女友是那个什么新加坡那个什么选美小姐。我其实当时已经不太想进行这个对话了，因为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去跟我的就是恋爱对象，不管是约会还是恋爱对象，去讨论他的前任，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就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但当时我就觉得还要给人面子，然后我就说啊，挺好看的，
应该说真美，怪不得把你甩了，成前女友了，
好解气啊。对
对，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不是相亲，但是是之前交往过的一个男朋友，就是跟老爷这个故事很像。首先在我们俩第一次 dating 的时候，他就在跟我说他前女友家庭条件多好，就是在通过某种方式来打压我，就是把我和他的前任在对比，我告诉你他，对，他其实是通过这些故事来标榜他自己。第二就是他会永远否定我的审美情趣， 就是比如说我吃了东西，他还会觉得你这有什么好吃的，你看的电影又觉得这没什么价值观可言，只有就是我关注比如我喜欢看的书我喜欢看的电影，他只会说啊，你就只关注那几个领域，你只喜欢看女性题材，只喜欢看一些叙事性的，你从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战争，不关心如何如何，就是他要标榜这些东西。然后他是一个摄影师，最后一次让我极其下头的是有一次当时我们还在上大学，他在这个领域确实比我要有经验的多，所以那次就邀请他给我和宿舍几个好朋友一起拍一组照片。然后当时他来了，应该不是宿舍，是我们一个朋友家，然后那个朋友家就像悠悠家这样，客厅一个围坐的状态，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在一个沙发上去摆出一个四五个人的一个 pose 的一个造型，然后那个后面就是有一束就像现在悠悠家这样一个花瓶，但是是那种岌岌可危的，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它就会倒
就是朱乔一定会碰倒的那种
救命
对，然后他就是在拍照当中他就很全情投入，然后他一边后退一边找角度什么的，几次差点把那个花瓶碰倒。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在我的朋友家，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碰倒会非常的失礼，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使眼色，但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 show off 他的拍照技巧的这个世界里，没有 get 到我给他使的任何眼色。最后一次他已经把那个花瓶碰到就是马上就要翻倒的那一瞬间，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小心点，我说那个花瓶你就碰到它很多次了，你一定要注意。然后他就当着我所有的朋友面表现出特别的爹的那种，就是那意思就是你有完没完，就是不管是语言还是眼神上都是那种你有完没完，我这儿给你们拍照呢，就是他要、
哦、
你懂吗，就他要表示他的主权、这个场子是他的，并且在场最不能跳出来说他的人是我。那一次就成为了我对他十分下头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就会觉得说一个人你可以有才，你可以有自己更你认为很擅长的领域，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价值观是否凌驾于我的价值观之上当成一个你去 POA 我的方式。且我觉得在我在就事论事不要把那个花瓶弄倒的时候，在他看起来只是我侵犯了他的权利，
对，
他在意的是他的话语权而不是那个花瓶，也不在意我。
哎，你发现没有，很多就是有的人我是就事论事，比如说你这件事儿干得不好，这件事儿不应该这么干，但有的人会直接把它牵扯你不行，
嗯，
就你
上升到人，
对，上升到人。我觉得当时那个date 那个对象他就有这种就在说我不行嘛，
而且我觉得有的人在关系里他会随时随地都定义为这是我的主场，就是他不管在你家你的朋友家还是在他自己的场子里面，他都会觉得只要我在这就是我的主场所以你们 challenge 我，你们有任何就是对我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地方就是在挑战我的权威，挑战我的主权。
这个就是爹味儿吗？爹是什么？爹就是这个场子就是老子说了算，你们来了都是孙子。
Yeah, 是的，所以大家经常感受到那种不被尊重，其实就是说这明明是一个我的场合，我的场子，或者说就你不去价值评判它，现在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哪怕你不认同，你可不可以闭嘴？那种就是很讨厌的很有爹味的人，他就是会把他在的一切的时间地点都变成他的场，
就是变成绝对的以他为中心嘛。
是的，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俩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偏 NPD， 就是这种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他就会非常把自己的地位一定要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你一旦没有如此对待他，他的人格他的自尊这个世界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被冒犯了。那什么样的伴侣或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去找到遇到这种所谓 NPD 的人、其实是比如说我啊，就是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可能有一方或者两方的长辈是这种潜在的 NPD， 然后你会对他对你的这种方式非常熟悉、你习惯了，
你觉得这是一种亲密状态。
是的，你的潜意识告诉你这个人这样对你是你
像家人一样，
像家人一样熟悉，
反而会有点吸引，然后就会惹来这种人。
对的，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吸引关系。 NPD 最适合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人、但是当这个被 NPD 的人逐渐有了主体性以后，这俩人就会水火不相容。
讲了这么多爹味奇葩的故事，我再来讲一个我们粉丝投稿的一个我和老爷当时看完以后都觉得很恐怖的一个故事。说家里亲戚介绍的一个男生，家里人呢提前跟我说了一下会有一个男孩子来加我，让我关注一下微信。他画了一个括号说很神奇，其实当时介绍他的那个亲戚也不知道这男生叫啥。那于是呢他说完几天之后，说有一个早上突然有一个男生性别的人来加他了，结果呢加完以后这男生什么都没有说，而且呢设置的是朋友圈不可见，所以呢他也不知道这男孩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具体这男生叫什么。结果呢到了晚上10点半，毫无预兆，男生什么招呼都没打，突然就跟他说自己即将半个小时后到达高铁站，然后让这个女生去高铁站直接见他。然后这女生瞬间就懵了，然后就开始反问这个男生说你是在开玩笑吗？然后这男生就说不是，介绍人不是说你住的地方就离高铁很近吗？那我现在去见你怎么了？你就出来见我一下呗。然后这女生就强调跟他说现在都已经10点半了，如果我再等你半个小时那岂不是就要11点了吗？你谁大晚上11点跟你见面？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已经把话说挺绝的挺不好看的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有联系，不会再有后续了呢？结果突然说这女生有一天在视频会议，然后这个男生突然就微信语音电话他。这女生说然后被我按掉以后呢，他就给他回了一个信息说我现在正在加班，我们下次再聊。结果这个男生马上反问说现在都已经18点半了，就是晚上6点半。
Who are you？
你看你还要加班吗？
关你屁事。
你的工作不是文职类的吗？不是应该很清闲吗？然后视频会议结束之后，这女生说我完全无视她的信息，以为这次终于可以跟这个人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有第三次。说这第三次这个男生终于发来了正常的问候，说你好，请问五一假期有时间吗？咱们约一下见面。那不过呢这个女生在回复完亲戚就说我们不想再联系了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男生给删了。
漂亮，终于删了，给他鼓掌。
这个太可怕，
鼓掌
鼓掌。早就
应该删了。这个男生我觉得他的问题是这个人没有边界感。
对，
毫无边界感。不是谁晚上十一点要去见你啊？
他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啊，就是我来了你就得见啊。
我觉得这都不是说男女之间恋不恋爱相不相亲的事儿，我觉得这缺乏作为一个社会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哎， for a reason。 就为什么他单身呢？你知道如果说通俗一点，就这个人没有眼力劲儿，在人家工作的时候给人家打视频电话这种事儿，就是一个
语音电话，人家没说是视频电话，
语音电话，反正就是别人当别人在说忙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你就要不好意思说我以为你下班了，那你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方便，这是应该你应该接的。
说那句好辛苦，现在还在加班啊，
还在那怼人家。你文职工作不应该挺清闲吗？
让他单着吧。我也遇到过那种，就是问我你在干嘛呢，我说没什么事，然后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说那你给我做个饭吧。
什么东西？
谁？就是以前的一个相亲对象，就是我们俩见面聊的也挺好的，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拎着一块肉出现在我家面前说你现在不是没事了，来给我做个饭吧，你不是美食博主吗？
不，但他是不是这个是一种
表示亲密的方式？我觉得
有可能是。对，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啊，如果把这个写进偶像剧，或者
我刚想说这种人是不是
偶像
剧看
多了，
脑残偶像剧看太多了。
我能说对不起啊，稍微偏一下题，我必须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偶像剧，因为我平时不太看电视，我小时候的确我看了很多席卷琼瑶，然后我其实以前受了很多言情小说的荼毒，所以我其实最开始在谈恋爱的那几年我其实有很多问题，就是当时我跟我最开始那个第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的很多期许其实都是莫名其妙的期许，就比如说需要他无偿的对你好啊什么等等的。
霸总。
对，然后现在这些偶像剧真的就是毫无边界感，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男生对女生的那种照顾关心，其实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侵入，
一种侵入式的。
对
对，
就比如这个男的就是突然就有一天来到这个女生家说你给我做顿饭，就是我觉得大家会甚至会说、
哦、好甜
好霸总。
我突然觉得这个情节就是很适合放在流星花园里。
就
只有
那个年代
可以，其实道明寺就很过分。
那天我看一视频就是说那个流星花园很荼毒当年，我也就是
对
我们那个青少年，
是
就是把山菜绑架到他们家给你 洗好澡，给你穿上礼服，把你包裹成一个。
然后说你应该很开心吧？
啊，对呀、啊。
然后而且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是对他无尽的打击。其实他当时就一直在打击身材，
还真的动手。
对，
对不起，我还是很爱言承旭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年纪，真的看不了刘星华，就看的时候很生气。
而且当你真的体验过之后，你当时真的是一巴掌想把它拍出去，凭什么呀？为什么呀？
如果在听我们播客的有高中生或大学生，我想在你们的这个恋爱观还没有形成之前，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偶像剧很容易把一个人对你的侵入和没有边界感浪漫化，
哎，
然后琼瑶的故事或者那些言情小说很容易把你在爱情中受的苦难和折磨浪漫化、
嗯、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带入了这一点以后，你再去进入一段关系或恋爱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他伤害你是一种甜之前来的苦。
而且你知道琼瑶会把就不管是这种婚外情也好，爱而不得也好，无限的就觉得这才是爱情的真谛，就是爱而不得。我跟你们说，爱而不得不是爱情的真谛，不要去爱一个你得不到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包括像这个女孩说那个，就是这个男生，其实你知道你换一个场景，如果这个男主角是言承旭，然后呢他跟一个女生在网上聊了几句，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那个女生说那个你现在来车站接我，我到了什么之类
的、啊、还是个 surprise 来着。
对，就绝对是浪漫化的，你觉不觉得？
对不起，我带入了一下言承旭让我去接他，我都觉得蛮恐怖的。
我以为你要说我带入言承旭可以接你，等我换身内衣脱一下毛。
你这代入一下真的觉得很恐怖啊，
是
就换任何一个人都觉得挺吓人的。
嗯，
你就别说是这个相亲对象了，就连我现在的男朋友，他最开始我们俩交往的时候，他经常就是下班以后直接出现在我家门口。
啊，这个我不能接受，其实
我完全接受不了，后来我就把他痛骂了一顿。
他就是完全没有给你打招呼，
他问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干嘛干嘛，他说开门。我巨生气，
他应该真的会觉得挺浪漫的。
对，他就觉得这是一种霸道的爱。
哎，你看这个 again 又是，如果在偶像剧里就是很浪漫，嗯、就是你看经常有这种桥段，但是一般这个如果放在偶像剧里面的话，就
是
非常甜，
成立
啊、非常甜，很成立。
救命！我现在想想就觉得可怕。
而这种就是所谓的叫做工业糖，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甜而甜，
哎，就是这种男朋友在楼下喊你，或者一个相亲对象，或者一个喜欢你的人在你的楼下等你这件事儿，我有一个很可怕的体验。
快来，
就是我当年不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吗？我人生地不熟的，我在上海当时去的时候，一个朋友都没有，一个熟人都没有，只有未经谋面的同事和老板，只有这种社会关系。然后刚好得知了我有一个高中的学长，他也在上海，而且他是那种一表人才，而他在做一个非常高精尖很高科技的行业，就是那种航空航天类的一些科研项目、嗯、然后他就有一天周五说，一农咱俩都在上海，要不要出来吃个饭。那我就觉得是一个普通学长对学妹的照顾，或者说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建立一些联系，我们就去了。第一场就是吃了一个撸串，而且是那种挺 local 挺接地气的地儿，所以我就没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异常，我们就叙叙旧啊，然后聊聊身边的朋友啊，问问他在干嘛，说说我在干嘛。那时候我可能24、25岁、23、24岁吧。然后呢，刚好我有个朋友晚上就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 party、嗯、说你要不要来。然后我想说大周五的我们这饭也就吃到个8:30，可能8点左右，我说那我就去吧。但我已经跟这学长坐在这餐桌上了，我就 offer 了一下他，我就说我一会儿要去朋友那 party。
其实你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一会儿得早点走、嗯、
对，
然后我客气的跟你说一声，
对，我说一声就是我还有事儿。我也觉得他跟我那些广告行业的朋友不是很搭，然后结果这个学长就很有点没有边界感的，就是可能他也挺闲的吧，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就直接就答应了，
直接答应了。而且我们当时吃饭的那个地儿是在我租房，在静安区，然后我们去 party 的那个地儿就是可能有接近二十公里的一个车程，很远。然后他也强行要跟我去了，然后就觉得好吧，那就去了吧。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就那个 party 玩得很嗨，而且我和我的朋友都喝了酒，这个学长也喝了酒，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他也很得体的就是说，那散场可能一两点了，他说那我送你回家吧。然后他送我回家之后，当时发生了一个极其奇葩的事情。按理说他打车把我送到我家小区门口，我下车他就应该继续坐那个车走了，对吧、
嗯、
我已经进了小区门，有保安什么的，很安全。我再回头，这大哥跟我一起下车了、嗯、
好可怕。
然后跟着我。然后我当时就三步并作两步，
哎，你
说
你回头问他，
我回头，我有，因为我感觉这一瞬间他已经从一个我熟悉的高中学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陌生有危险信号的
狼
一个野兽。然后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在那个漆黑的夜里两点左右的小区里快速的往我家那个门洞走，然后一边就回头跟他说，还保持着应有的得体，我说你快回去吧，你快回去吧，就是像现在这样手在对着风在挥，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掉头走的意思，并且他没有接话。
嗯，好可怕，
你懂吗？就是你感觉到这个人内心的某种邪恶被驱动了，然后你是一个小白兔，他是一大灰狼，他如果想此刻扑倒你，把你摁在旁边的草堆里发生些什么，你是没有任何抵抗的。而在此之前，你只把他当成一个学长。然后我就三步并作两步进了那个楼，马上上了电梯，摁掉关门键，就马上回到了我应该住二十几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微信说，我就在你楼下，你不想让我上去吗？他想上楼。
他不是想上楼，
他也还想上床，
他想先上楼，
他想先上楼啊、嗯，然后就很恐怖。而且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说不了，我说早点休息吧，我说我还要休息，我说你赶紧走吧。那时候我已经不悦了，并且很烦躁了，我就直白的拒绝了他。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然后呢，他就继续站在我家楼下，我家在二十多层，我从那个阳台上可以看到楼下有一个小小的身影，黑暗中会有一个小红点儿，
抽烟，
而且就是在那儿来回踱步，
哎、天，
你会觉得很可怕，这就像你家楼下有一个定时炸弹，而且他知道了你住在哪个楼门。
不是，那这种不是应该先摁一个假的电梯，让他以为你、
哦、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你当时觉得这个大灰狼已经马上要跟上你，
你就是想赶紧上去，
对。而且你想，我那时候二十三四岁，自己在上海租一个上期讲过3000块钱的一个特别破的一个小房子。其实你对那个房子、对那个楼、对那个小区、对那个城市没有一分一毫的信任和安全感。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从 gentleman 变成了大灰狼的人，
喝了
知道了，对，而且你自己可能还有一点酒精的作用，就是自己都有点晃晃悠悠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很可怕。哎，这还没有完、
嗯、
因为我们那天晚上 party 我还没有讲，都是一些广告行业稍微有一点有头有脸的朋友，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有微博了。隔了很多年以后，我再次见到我当时那个 party 的几个女性朋友，她们居然给我翻出了七八年前那个男生、嗯、那个学长在那一天 party 之后用自己的账号私下联系了我很多女性好友，并且持续的不断的每隔两三天都会发几条骚扰这些朋友的微信，而且发的是那种明显感觉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说什么呢？
就是他会说，哦，那天去了你们的 party， 觉得你们都好优秀哦，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不配，然后
是不配、
然后或者就是说能不能加入你们的这个群聊，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玩，说话的方式非常的冒犯。
那加的都是女生，
都是女生。
那你白天跟他吃饭的时候
没
觉得
呢？没有，就是在没有喝酒之前，而且我觉得是在夜晚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他还是个人。
晚上月圆之时
变
身
了，
对，而且他挺帅的。当时我有男朋友，所以我从心底里我压根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的 dating 的对象，我只是觉得我在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我多一个朋友，大家建立一些联系，仅此而已。
这好可怕啊！
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那个收到私信的朋友，你会怎么办呢？你会隔很多年才跟我说吗？
我可能当时就跟你说了吧，就是这人太可怕，你离他远点，我会警告你，怕你出危险。
确实，
哎，这个让我想到了姥姥的那个故事，你们都听过他那个跟踪狂的故事对吧？这个 Faithful Life 我分享了好几遍、哦、但我在这快速的说一下，就是姥姥之前我印象中是姥姥从地铁站下来，有一个男的就问他说，哎，小姐你好漂亮，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然后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他就说，哎，我加一下你微信吧。姥姥就说没有，我真不用真不用。然后呢，当时我们俩不是在那个建外 SOHO 跳舞吗，到了以后就坐电梯上去，结果这个男的就跟了他一路，看到了他坐电梯停的那个层，然后这个男的就跟了上去。当时我们里面已经上课了，然后这个男的就在外面问前台说哎，刚才那个进去的女姑娘说那个她是我朋友，她让我给她拿一个什么东西、嗯、然后那前台就很傻，就说啊，维亚呀维亚没有啊，说那个要不然你等会儿她，她说好，那我在外面等她，结果她就走了。 等于他就知道了
姓名
名字，然后呢知道了他在这跳舞，然后这个男的后来就开始跟踪他围他，因为当时也是微博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还会拿微博当微信朋友圈来发，所以那个时候姥姥会发一些日常在微博上面，然后这个男的不就知道他的微博了吗，关注他就知道他在哪上班了。他干了一件事儿，特别特别聪明，那是很多年以后了，就他等于他的跟踪不是一直的，他就是跟踪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然后呢又跟踪一段时间又消失了，后来是很多年以后，当时已经有闪送了，刚有闪送，他给姥姥在节假日的时候发了一个闪送到公司，因为知道他在哪个公司嘛，但是他好像当时 somehow 是有了姥姥的手机号，我这个具体记不得他怎么要到这个手机号了，于是他就给姥姥打一电话说您这有一闪送送到公司，但是生鲜，于是姥姥就毫无保留就说你送到我们家吧，就把这个家庭地址告诉他了，这件事也挺正常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人给我打一电话说您有一生鲜，比如说送到公司，
确实
我可能说啊，你别送公司，
你改一地址，我告诉你，
对对对对，
你记一下，嗯，
然后呢这个男的就知道了他们家的地址，然后就开始也不是每天吧，但有一段时间非常集中的去门口家门口堵我姥姥，
太
堵姥姥
了，
就围追堵截，就在楼道里蹲着，然后姥姥回家突然从里面窜出来，然后这还不算什么，因为这事持续了大概得有五六年，直到我们后来开始做自媒体了，就自媒体之后他都会关注我们的账号嘛，然后他给我们账号就互相的好友，包括了姥姥的所有高中同学，也就是有很多我们班的同学，你知道发什么吗？发小作文，两种小作文，一种是说张维雅他们家是军队的，然后掌握了一种外星技术，你听我说这个，后来就听到这个人其实是有病的嘛，他说张维雅害了我全家，说他们家掌握一种外星技术让我妈得了乳腺癌，说我妈妈被他害死了，说你们要替我伸张正义，要不然有一天死的就是你们，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他还发一种小作文，是纯的黄色的小黄文，但是男女主角是他们俩。而且你看他发给好多我们班，以及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一届所有跟姥姥互相关注的那种高中同学，就我们班当时在德国在美国的那些，而且有男有女都给我发说张文雅怎么了，就开始把他那个截图就发过，淫秽不堪，要不然就是脑洞大开，你知道吗？然后说什么张文雅什么有一种波频能够控制人的大脑，说他已经受不了了，而且还说他们俩结过婚，说离婚以后张维亚把他们家家产都拿走了，然后包括有一次姥姥回家，这个男的就在楼下喊让张维亚下来，然后所你想姥姥家当时住的楼层并不高，是二层，就是
所有楼里人
所有
都
听
见，
这种能报警吗？
最后怎么搞定的这件事，就是最后一次他来找的时候，居然当时姥姥的家人以及我以及姥姥跟我们全都在，当时就是有一个亲戚就直接把小伙子就拎到花园里了，
摁那儿了
然后报了警，但是后来听着就他就是
神经病，
就是他有一些那个精神的障碍，就是他有那种妄想症的，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次见到姥姥之后，他整个人就开始他开始自己编故事了，
天哪，
鸡皮疙瘩起来了，
嗯，
好吧，说了这么多，
有没有好事儿？
对对对，
有
没有
一些因为相亲或约会带来一些好结果的事儿呢，朋友们？
还真有，
说来
听，但不是我的，就是我没有相过亲，但是我给别人介绍过相亲，
哦、
没想到吧？
你当过媒婆？
哎，而且还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啊！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可喜欢给人介绍的。
不是，我怎么没早认识你？
你想叫十几岁就上高中的时候吗？
我表哥的老婆，我现在的嫂子是我介绍的
哟。
你知道当时因为我不是上高中的时候参加模特比赛嘛，模特比赛就很多姑娘在一起，我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当时才16岁，但当时有很多在我看来那会儿都是大姐姐了，20出头，23、24岁，然后就都认识了，然后有一些玩的平时关系也不错，我觉得他们性格也很好。然后那会儿呢，我表哥正是好像是30岁左右的样子吧，还是不到30。当时我姑姑他们就是半开玩笑的说，又说你们参加模特比赛那么多那个
漂亮的，
对，漂亮姑娘，说给你哥介绍介绍啊，你这哥就半开玩笑的说的。 结果呢，我就认真了，我就当了真。对，而且当时我嫂子就是那会儿还是朋友嘛，她当时也是真的很想找男朋友，我就想，哎，就像你说的，她单身，她也单身，
只是这唯一的标准，
要不然，而且我哥确实也很帅。我嫂子呢又长得也很好看，而且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那种，我觉得外形好像还蛮匹配的，要不然就介绍一下呢。然后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邀请他们一起去了 Yellowstone 是吗？
哎，必胜客真是，哎，北京动物园旁
边吃完饼和去逛动物园
好像还，哎，逛不逛动物园？但是，哎，真的就是西直门那个，啊，动物园旁边有一家，
我知道，我老去吃那家，
真的连上了
，call back。
对，后来我就把这俩人拉到必胜客，当时我还不是说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嘛，还不是说给个联系方式我就不管了，咱本媒婆就是亲自到场，
哦，你还到场，
哦，亲自到场
观察
这人约会，好吧？哦，然后可能在此过程中两个人互相试探，暗自眉目传情，咱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也看不太懂，也看不太出来，那个过程发生的一切我都没有感知，就我根本不知道，
是吗？我都能想象到，因为今年悠悠刚说完他觉得披萨是虚的，吃也吃不饱，从来吃不饱能吃好多，他就
一直在炫披萨，
一头在炫披萨。
我想问是谁结的账呢？
都是我哥的，毕竟我们家俩人，
所以能成能成，你看咱哥做的很对，
不是，那是你传的群，应该是你结，
他一十六岁小屁孩，
我出人出力又出钱，我太惨了吧，
然后
没收入，然后就这顿饭吃完以后，俩人就有联系方式，就各自就私下联系，咱就不管了嘛。然后我就暗悄悄的，就是打听了一下，哎，有没有戏啊？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两个人反应都平淡极了。就是那种，嗯，还行，就是聊聊看呗。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嫂子，当时还不是我嫂子，那会儿就说，哎呀，说我觉得跟你哥吧，好像就是有点平淡，就像好朋友似的，也能聊天，也能出来一起吃饭什么的，但好像没有什么化学反应。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好吧，那看来是没戏了。结果谁曾想，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说要结婚了。哦，我说跟谁呀？他们说你介绍的吗？我说啊，什么时候成的？
中间他们 dating 你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我上学呢，
我小可能也高考，快高考了。
对呀，
学业确实忙起来了，
确实我没有时间去吃必胜客了。后来就俩人说，一直就躺在对方的这个联系人里面。后来就又后反劲儿，就是还是觉得这姑娘很不错，就想再试试，再约一约，再聊一聊。所以阵线拉得特别长，就可能认识了将近两年以后才真的恋爱，后来就结婚了。我还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不是证婚人，那叫什么，就是介绍人，上台发了言的那种。
真是个好故事呢。
So sweet，
是不是很少见的好故事？
那你看就这种相亲，你看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售后做得好，就是他全程你现场在场，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我觉得
介绍人需要在场，
我也觉得是，
容易尴尬。
对，容易尴尬，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算是你担我也担，但其实你两边你都认识
都了解。
对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而不像朱乔那种就是什么哪个七大姑八大姨的朋友的同事的外甥，就这种我觉得就特别不靠谱。
但是后来我想复刻这个佳话没成功，因为我那个表哥他是双胞胎，我还有另一个
表哥，
我还有另一个表哥，在我这个第一个表哥是他是双胞胎里面的哥哥，在我这个表哥已经跟我这个嫂子非常稳定了的时候，我那另一个表哥他的双胞胎弟弟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而此时还单着，于是我姑姑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就是全家都寄托在这唯一参加过模特大赛的。
而那个时候我都已经上班了，那会儿我也不认识什么参加模特比赛的姑娘了，于是就从我们广告公司划拉了一下，
划拉了
就是觉得我们公司里我觉得长得挺好看的并且还单身的女生介绍，没成功算了。
就这人生中唯二当过媒婆的两次。
对，
哎，那我想问现在这个表哥弟弟他现在
人家也很幸福，人家后来自己找了一个。
哦，就是哎，平时没有那么多 场合去接触异性的女生，就是你不靠相亲你怎么认识异性？
运动啊，社群啊，
或者我觉得参加朋友的聚会、嗯、参加朋友组织的局，但不是这种一对一的相亲，可能会自然一点吧、嗯、
因为你要让我假设说啊，我现在单身了，
有很多社会活动啊，有很多
咱社会活动有男的吗？咱们现在参加的社会活动
有啊，
谁
很多活动都有男的呀，
我不可能 date 一个男博主，
那也不一定是男博主，男客户，男 agency 咱这行业还是挺容易接触
男摄影师。
不是说真的、嗯、我觉得咱们这行业如果还说在工作领域不会见到新人的话，那我觉得其他工作可能更难见到新人、啊、
新人是有，但是新的男的人还是值得。
但是我是觉得咱们接触的人都太浅了，就是打交道都是、嗯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但你可以，你要就我觉得你要碰到合适的，你是可以去主动一点。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你让我想象我参加的，比如我今天上午参加这个活动啊，全是女生，只有客户是男生，但你又不可能找客户下手，对吧？
你，嗯，
那就是。
侯世阳、嗯、你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
我是在替大家着急哈、啊、就是
你没必要带入你自己了呢。
不是我就是想说，如果说你看啊，咱们的面包蟹或者费福来的五人，我经常看到这种问题，就大家会在群里说，真的会问，是说你们是在哪儿遇到男生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遇到哪儿都能遇到，没遇到就是
哎，
你对，真的是，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这件事儿的。另外一个就是保持出席率嘛，就是你要多出现在一些除了你和最熟的人之外的一些场合。但至于说哪天大马路上都有可能遇到，我有一个朋友，咱们去那个徒步美国把裤子摔漏洞的西哥，坐火车认识的，人家现在结婚了，坐火车坐你隔壁的女孩，
嗯，哦，这种
然后异地了很多年，
这种就很浪漫，
嗯。
我还之前有朋友是真的从世纪佳缘上找了对象结婚的。
哦，我刚才也想讲这个故事来着、嗯、这个也是我妈那么多年之前一直执着于想让我注册世纪佳缘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女生去注册世纪佳缘，当时她有很多 course 可以选择，然后如果你交那个好几个 W 的高级会员的会费的话，她就会推荐你保成功的那种套餐，
直到你找着为止。
对，然后他都会推荐一些就是级别比较高的会员给你，就是同样交了这份钱的会员给你，那如果能交得起这份钱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
验资门槛。
我能问一下多少钱吗？
多少钱、
啊、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的，有10万左右。
什么东西
很贵？非常非常贵。
你买个入场券，
礼拜二想让你花10万块？
没有没有，
10万能管找到为止、啊、
嗯，具体的是什么细节要求我不记得，而且这还不是最近几年的10万，这个是很多年前的10万、嗯、当时这个女生就去注册了，然后她正在跟世纪佳缘签约的时候，刚好旁边走过去了一个男会员，然后当时那女生就看那男会员觉得长蛮帅的，然后第一眼就有点心动了，然后就在心里想说，哇，我要是能就是跟他介绍就好了，就没想到给他介绍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男生。
哇哦、
wow,
就这10万就用了这一次。
然后对，然后他俩就成了，并且
结婚了。就如果当时他还没有签那个合同，他直接喊住那个男生就把这10万省下来。
我也想说
俩人就是20万、啊、
救命，那个人应该已经交过钱
了，婚礼酒席钱都有了。
anyway 吧，反正最后他们就结婚了。但是我这个故事只有前半段是好故事，就是后来就是王子和公主并没有幸福的永远生活在一起、嗯、
也正常。
对，这太正常了，但是能走到结婚那一步就很、嗯、
对。嗯，你们如果在相亲之前会做什么准备吗？
我能说录完今天这一期我想马上分手去相亲。
我也是。我觉得咱已经聊到这份上了，我就非常想 practice 一下。
我也是。太久没有约会过了
啊！真同情你们呀。
我觉得我的话就是简单化妆打扮一下，不会太 over， 洗澡化妆就 OK 了，
敷个面膜。
对，嗯，
因为我太久没 date 了，但是我必须得说，比如我现在不光是约会啊，但如果是有一些重大的重要的事儿的话，我之前会去，我可能会提前一周打个水光，就做个海飞秀打个水光、嗯、或者说做一个光电的、嗯、比如说做个超光什么的、嗯、反正稍微的得捯饬一下。
嗯，其实你做那个医美啊或者美容什么，其实是一种 让你自己觉得你状态很好的感
觉。哎、你说特别
对、
嗯、
对，
就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对，
就是为了取悦
自己，像洗个头啊什么之类，其实就是你会让自己觉得，哎，我整个人
清新了，
拎起来了，
对，
是的，
嗯。
好，那我们此处请出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商直白美学，呱唧呱唧呱唧，
我差点忘了，来来来来来。
对，直白美学呢也是我们宁凉别野第二次合作的一个赞助商了。
是的，
那上次我们在各自春节期间美美哒做了脸之后，广受亲朋好友的好评，尤其是我，
真的，
当时真的大家全部都在好评我。
嗯，
那所以呢，这次我们也必须把五一假期期间能做的好项目推荐给大家。
在此之前呢，想再跟大家普及一下直白。其实我一直是经过姥爷的推荐，就是一直在直白上去购买这个医美的服务，可以理解它其实是一个医美版的网易严选，一个买手店。那如果你在众多医美机构和项目当中一个个去筛选确认，还要保证它这个各种仪器是不是真的呀，然后辨别这个机构的这个科学程度啊，就是很耗费我们的精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靠谱的机构帮我们去审核医生的资质，鉴别这些医美机构的硬件真伪，确认他们的服务环境等等，这个人这个买手就是直白。
是的，那直白目前呢，他们认证的机构在全国有200多家了，覆盖了40个城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离你最近的机构。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项目的话也没关系，你们可以直接联系直白的管家，把你的烦恼告诉他，他就会给你推荐适合的项目，而且也会负责你的项目预约和售后，所有这些注意事项他们都会很细心的给你很安心的这种一对一的服务。
嗯，
那当然了，最后直白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真的性价比超级高，比咱们单独跟机构预约这些项目要便宜很多。
那今天趁着五一劳动节快到了，直白也是给大家带来了3款优惠项目。第一张呢，就是一张好卡，它包含了超光子和面部生物酶啊，这两个项目，赠送399块钱的卡券包，其中呢包含了100块钱的生美券，99块钱的光电和水光券，200块钱的抗衰券，然后它是限购一张的。然后具体的其他细节呢，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
嗯，然后在这儿呢，我想首先啊，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问，就是问一个，就是超光子和光子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其实和直白已经合作有4年的时间了，这个也是我收到最多的问题。那我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光子和超光子都可以被大家理解为就是医美里面的万金油，就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可以做，不管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做。光子嫩肤呢，它的光谱更广，然后呢就是适用于那种皮肤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但是你希望整体提升肤质的。然后超光子在光子的基础上，它的光谱更窄，打得更深，所以它尤其适合你有红血丝、暗沉发黄的肤质。如果用护肤品来理解的话，光子就是面霜，所有人都要用；而超光子呢，就是面霜里面加了这个美白祛斑功效，然后更有针对性。所以一张好卡里面我们含的其实是这个更加就是有针对性的超光子，它可以减少炎症爆发后留就遗留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有痘印泛红，然后表皮的色斑、暗沉发黄等。然后打在脸上是那种热热的感觉，如果你不耐疼的话，又想尝试光电项目，真的可以试试超光子，因为一点都不疼。
第二个卡非常适合我，叫敏敏卡，它是舒敏之星或舒敏专家乘以3，并且还赠送一个光子嫩肤，550元，只有（括号）限购一张，就是适合我这种皮肤敏感缺水。其实是外敏内干，而且是经常风吹日晒雨淋，有一些皮肤的损伤，然后经常化妆，然后皮肤还会有炎症，经常会过敏的这种朋友，或者是你刚做完光电项目，皮肤也比较敏感，你希望去稳固一下你的皮肤，它这个项目就可以促进皮肤水脂膜的修复，加强皮肤屏障，而且是完全不挑肤质的，就是我这种超级敏感的皮肤都可以做，所以大家也可以做，而他还送一次光子嫩肤，正好可以在这个舒敏之前去操作。如果以上两张这个一张好卡和敏敏卡你想一起购买的话，一共是10副850块钱，所以你付这850块钱等于拥有了一次超光子加一次光子加舒敏3次加生物酶1次，怎么会这么划算呀？
真的是。那他们还有第三张卡，这个其实是我最推荐的，是海飞秀或者是迪可丽。如果一次的卡是699元，3次的卡是1980元，那5次的卡是3180元。我真的超级推荐大家就是买这个最多次的， 因为你肯定用得上，我现在基本上，对，我现在就是每个月是雷打不动的海飞秀加水光针。
我也是。
对，我觉得海飞秀对于深度清洁来说真的是非常有效，而且效率非常高，就是做完以后觉得那皮肤真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它和其他清洁项目的区别就是海飞秀它首先是物理清洁，就是可以把海飞秀前两个头想象成弱酸吸尘器，它是通过这种漩涡式的清洗把我们的这个毛孔都清洗干净，最后再导入精华，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做完整个流程以后脸非常干净。
哎，虽然五一我们这几个人不会去相亲，但是我们要回宁浪别野去拍一农赵导的大片儿，所以呢我们会把海飞秀或者是迪可丽啊给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安排上。
哎，最后我觉得咱们这样，咱们每人想一个，如果是相亲或者别人给你介绍的 blind date， 你觉得你理想中最好的一个约会的场景是什么？因为我先说一个，比如说我是不能接受看电影的。
嗯，我也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交流。
对，没有交流。你们咱们一人说一个，你们先来。
我是咖啡厅，而且我看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特别关注细节，就是如果你咖啡厅的话，我是要求这个人在喝完咖啡以后，首先你必须要把你喝咖啡的这个杯子和什么餐巾纸之类的给收拾掉。
收拾掉是什么意思？给端走？端到？
对，是
端到厨房吗？
端到就是还给人家。哦，我
你在咖啡厅喝完咖啡会把咖啡杯子还给人家？
我会，我会，
就是那种有人收拾的咖啡厅，你也会吗？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咖啡厅它是还是给你一次性杯子的。
哦哦，
就是
那种
杯子，
我
就是完全要求必须要自己带走扔掉。
哦哦哦，那是，
嗯，然后桌上你那些什么什么
吸管
吸管的纸条之类
的，
必须要收拾干净。然后还有一点非常细节，就是你站起来以后，会看这个男生会不会把椅子推回去，
这个挺重要的。
嗯，如果他不推回椅子，那这个人就是在我心里就被 pass 掉，
完蛋了。我好像没有推回过椅子。
没事儿，你不跟朱乔约会。
嗯，
我。
哎，你别紧张。
啊，不是，我想说
这个 CP 破裂了。
不是，我想说宁浪别野你们谁推回过去椅子？
我推啊，我每次都把椅子推回去，我坐过的椅子还必须是推回去着的。
你们推吗？反正咱们宁浪别野的椅子经常是四仰八叉的在外面。我必须得说我好像没有推回去椅子，我就在打扫的时候把椅子推回去，确实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儿。我以后接着推回去，请你继续和我约会。
再给朱乔不是再给老爷一个机会，
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 pass 掉。
如果有那种公共洗手池，它是在就是一个公共的场合，就是它没有在厕所里，它是一个半公开的情况下，我也会看这个人会不会把水池上的水
擦
掉。擦
一下。嗯，
当然因为水这么细的事儿，如果他不擦的话，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人不行，就不像推椅子那么严重。嗯，但是如果他擦了，这个人在心里就是一万分儿。嗯，就是我就觉得这人特别好。
嗯，
所以你是通过在咖啡厅约会这事儿观察他的一些细节。
对对。
嗯，
其实吃饭更能观察到更多的一些细节了，但是我又不想去花那么长时间去跟他吃饭，因为其实点菜什么的这些里面还挺有学问的，但是我觉得咖啡就够了。
主要朱乔不吃饭。嗯，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怕我吃完饭以后人家把我怕死。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容易。你知道吗？主要是吃点完菜朱乔说我什么都不吃，我什么都不吃，然后从包里拿出两包蟹黄蚕豆。
就被人家说
魔芋
和豆腐什么什么逻辑。对，蟹黄蚕豆太好吃了。
嗯，一农呢？
我在想如果是在城市里，我觉得小酒馆挺好的，
一下就喝酒了。
对呀。啊，我觉得是在就不是那种要喝大酒，就是要点一杯酒去一个已经晚饭之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概比如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你就容易发生危险。
不会啊，
你容易召唤狼人。有没有道理？
当然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我想象这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得体的一个人。嗯，就是在这样的场域我觉得比较容易聊天。
第一次见面哦，
我觉得是
就小酒馆。嗯，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约在一个白天工作日的一个餐厅，我会觉得像开会。
我跟一农一模一样。
我真的
我也是，我就是我尤其是前几次 date 我需要酒精。
我绝不会，我觉得会压力特别大。嗯，
我如果在完全清醒的情况，就因为我觉得是 date 嘛，对不对？ date 你其实需要一些性吸引在里面，就是你需要一些 sexual tension，
需要一些把你社会人的皮囊撕掉之后的样子。
但是是第一次，第一次你不应该还是看清楚
一
点这个人吗？
第一次很重要，
看清楚，所以才要撕掉那个皮囊。而且我时间很宝贵，我还能给这人两次机会，我先跟你开一次会，我再跟你喝一次酒，咱们能不能直接就是坦诚相待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如果我在我极其清醒的情况下，我会把异性很迅速的给 friend zone， 就是我如果比如白天就是那种正常的情况下，我跟一个男生就比如去喝一个咖啡，很容易这顿咖啡喝完了。
我跟你有一样的顾虑，
两个人就没有性吸引了。
对，就如果是白天喝咖啡，我会觉得我在一个工作状态，我是一个职场女性的感觉。
真的，我倒不是觉得我在工作状态，
爱人和艺人产生了一些差别。
就我不是工作状态，我是如果在我完全清醒的状态，我觉得我很难把我有性魅力的那一面散发出来。我可能就哎，就拍屁股，你知道吗？或者就会说一些很无厘头的话。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相处，和我跟一个异性 date 的，我的整个的 vibe 是不一样的。而这个 vibe 需要一点点酒精
和昏暗的灯光，
和昏暗的灯光才能把它带出来。
我会觉得在小酒馆我没有安全感。
我也是，
小酒馆都不行啊，
没有安全感，而且晚上就不行。
对，
哎，我不是问一下，这么大年纪了还不行？
不行，晚上不行。
第一次见，
就是因为第一次不行。如果已经对这个人很有兴趣了，可以。我的想法跟你们都不一样。我如果是第一次跟这个人很陌生的话，我必须得有个事儿干，我不能是放在一个
纯聊天、
咖啡、对喝酒这种，你就只能是交流的。我可能会约个运动局，或者是一个，我其实很希望是某一个人的主场，就比如说他的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假设啊，他有一个乐队。不，假设我们有一个乐队，
我们用假设，
假设，
假设鸭脑壳的一场演出，邀请他来看，然后演出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喝一杯。要不然就是他的一个场子，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比赛，他有一个什么演出，是一个本来就可以邀请朋友们来的一个场合。
比如说上次
咱
街里跑
2.5公里
那
种，算是那个倒没必要。对。就是得有一个具体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会避免一些尴尬，万一俩人聊话不投机，你们还可以就这个事儿本身把这个场子应付过去。
但这个事儿会不会变成一个模糊你了解彼此？
没关系，我觉得你在这个事儿里是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约攀岩，我觉得是能从这个他在这个对待运动的过程里面能看到他的性格。而且你也不是光运动嘛，你肯定在这个过程里会聊天嘛，你读线的时候，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喜欢干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顺带聊出来的。
这种我觉得会产生一种就是爹味儿妈味儿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是一方的主场的话，势必会造成一方是强势的。
对，但是我其实很希望，如果是他的主场，我很希望看到他最发光的那一面，我想看到你最有光彩的那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一面都不能吸引我，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彻底没有火花了。或者如果我给他一个我觉得我最闪光的场合，假设比如说鸭脑壳演出，或者说我去打泰拳赛，当然这有点硬核了。
但我觉得
这
个
都够硬核的，
这个作为第一次会不会太硬核了呢？
对，
就我感觉这样的话，等于你俩这个关系被置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场域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件。
对，我就是想把它弱化，我就是想把俩人约会这件事，因为第一次是一个特别没有确定性的，我是希望它是一个附带的事儿。
但是我会觉得在那样的场合下未必展示的是真实的你我。我会觉得我的行为会有一点变形。
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模糊了嘛，就是而且大家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是
在
这件
事
儿上，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及时的去了解。
对，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啊，我会第一次先是一 v 一的一个 talk，然后我们如果这个对这个人至少他的气息是吸引我的，他的聊天是吸引我的，我才考虑跟他去做一件什么事。
像个面试，
对，哎，我
也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其实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
但我的感觉可能是 在这个事儿里顺带着先认识一下，
嗯，
就我可能没把它定义成是那么约会，
嗯，
或者说一定要有性吸引力之类的，嗯，我可能想的是你们以前没见过，那我们先认识一下，
先看看彼此长啥样，
对，怎么让这个认识变得自然一点，嗯，
明白，
那你不要请他来看鸭鸟盒的演出。就我刚才想说这不是你最发光的，
因为你在打鼓的时候的表情像一个无情的杀手。
如果他连这一面都能接受，那我们可以
一点性吸引力都没有，
梳着两个小揪揪，无情的杀手。
好吧，
嗯，好吧。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听我们的播客，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尤其如果你有相亲的对象的话，你也可以把这节目发给他，给他提个醒，
打个预防针。
对，打个预防针。然后呢，如果想加入听友群的话，注意去看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包括今天所有直白的信息，我们也会放一份更详细的在 show notes 里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然后来给我们留言。
好的，
我们也在招小助理，也可以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们的 WiFi 管理员。
OKK，
期待大家的加入，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